这个一这个字啊值得我们注意啊。这个一的意思就是一个无差别的意思，无差别啊。说这个十法界啊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啊，从因果上来观察，佛菩萨的功德庄严，二乘的偏正涅槃，人天的可乐果报，三恶道的苦恼的境界，无量无边的差别啊。但是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差别当中，有一个无差别的现前一念心性存在，所以叫做一啊。说我的心中打很多的妄想，你的心中也打很多妄想，他的心中也打很多的妄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前一念心性打的妄想都不一样，但是在各式各样的差别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前一念心性那一念清净明了的心性啊是无差别。那么圆教的教法就是从现前一念的清净心当中依止迷雾而开展出他的流转门跟华灭门，一心开出二门，他的教法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叫做圆，也可以说是一，一跟圆这两句话的义理是相通的。它的特色就是在无量无边的十法界的差别当中呢，它有一个共同的贯穿点啊，无道一以贯之啊，从凡夫的法界到佛法界有一个共同点，以这个共同点当作缘起的根源啊。所以这个教法的特色呢就在于那个依佛称的依字，那个无差别的体系。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再看魁二所前教义。那么根据这样的严重的教法所开展出的教义呢，我们看本文，此教前无作四谛，一前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一前称性六度，一前不思议二谛，一前言妙三谛啊。那这当中的关键的教义呢，在这个言妙三谛啊。那么这个言妙三谛啊，我们看附表第九啊，补充讲表第十八面。那么圆教的教义呢，我们用这个比较的方式，那么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啊，这个是大小乘的共同理论啊，在佛法的思想当中，对于生命的现象啊，不同意是自生，有一个常义的主宰生，也不同意是无因生啊，自然而生啊，是认为是因缘生。那么这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啊，这个是四教的共同理论，但是到底是什么因缘，这个说法就不同了啊。我们看偶益大师的教观纲中释义啊，我先念一遍。若自性寂为因，迷雾为缘，三千性相为所生法，即属圆教。若为一切总是为因，辗转心习为缘，分段变异乃至四智菩提为所生法，即属别教。若以六世相应，有漏种子为因，六尘美恶中庸境界为缘，三界依正色心因果为所生法，即属藏通两教。但通教者是若因若缘若所生法，皆如梦幻，藏教则以为实法耳。那么这当中呢，以一切法因缘生啊，那么来解释这个四教的差别啊。我们先看藏通两教，藏通两教的所生法是怎么来的呢？它的因啊是六世相应的有漏种子啊，这些杂染的有漏的种子啊，烦恼跟业力。那么单是有烦恼跟业力还是不能得果报，要有境界啊，就是只有心啊要有境啊，要有一些这些犯罪的境缘啊，六尘美恶中庸的境界，那么心境的和合就出现了所谓的所生法啊，三界依正色心的因果，这些有漏的生死的流转啊。那么这个就是藏教跟通教的教育。那么这个藏通两教呢的共同点都是以业力，这个业力还偏重在有漏的业力啊，业力是因缘，这个生命是所生法，所以这个三界的果报体是不能做主的，这个所生法不能做主，谁做主呢？就是业力做主 那么以业力来诠释所生法，就建立所谓的恶谛，就是当我们还有漏的业力的时候，我们就在四处地活动啊。那么什么时候把业力消灭了，这个真谛的空性就出现，大安的处啊。所以说呢，从业感缘起呢，就安立的所谓的恶谛的思想啊，不管是实有恶谛，不管是幻有空恶谛，都是恶谛啊。那么换句话说呢，都是以空性为究竟的涅槃啊，这个是业感缘起的思想。那么其次的一种思想呢，就是以心事啊，以正念明了的心当缘起的根源。那么这个心事的缘起就建立所谓的三谛了，所谓真如。但是这个心的缘起有两个差别啊，站在别教的角度呢，这个心事的缘起呢，因是一切种事啊，它缘是辗转心息，那个所生法呢是分段变异生死跟四智菩提。在别教的思想啊，真如不受行，说你现前一念心事不是真如。那么我这念心事是什么呢？是一个杂染的阿赖耶，这阿赖耶是这个藏识啊，含藏无量无边有漏无漏的种子。那么他能够受熏呢、啊？是谁能够熏呢？就是前期转世的这些善恶的念头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起的善念来熏习阿赖耶，阿赖耶就出现了啊，可乐果报。我们起恶念来信阿赖耶，阿赖耶出现不可乐果报。好，那么前提转世，如果修我空观、法空观，阿赖耶就成就四智菩提。好，那么这样子呢，以心事当所缘境呢、啊，以心事当作缘起的根源呢、啊，就能够建立的染净的因果，所谓的三谛的思想。这个三谛的思想的好处啊，就是它建立的无穷的生命啊。假设只有以业感缘起所建立的恶谛啊，这个生命是一个有穷的生命，就是只有在有漏的情况才有生命现象。当这个涅槃出现的时候，是不能有生命现象的啊。那么别教的思想的超越，就是他以心事当因缘啊，那么心事的染污出现的有漏因果，心事转成清净的，就出现了四智菩提。那么不管凡夫，不管圣人，都是有一念心性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把整个生命啊，从有漏到无漏的生命把它贯穿起来，就是构成一个无量的生命的现象。这个超越的前面的藏通两教的教义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现前一念心事是阿赖耶啊，就有所不足了啊。所以说呢，在言教当中呢，就更进一步的指出，那么在心性的缘起当中呢，这个因是性具，就是真如啊，真如清净本然，具足染净诸法，就性具。这个这一念的真如的心是因，那么这个眼呢，就是迷雾，它不讲善恶了啊，讲迷雾。假设我们是迷，现出这个啊杂染的三千心想啊，假设我们这一念心啊，真如在迷啊，所谓的被觉合成啊，真如就出现这个杂染的三千心想，百界千如啊。那么真如在觉悟的阶位呢？所谓的被尘合绝出现的清净的三千心相，百界千如啊，以一念的心的迷悟来建立十法界的因果，这个就言教的思想，它的因缘所生法是这样安立的。说这个所生法是十法界的因果，那么什么是因缘呢？就是真如是因缘。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目的啊，是要离苦得乐。所谓的流转三界中啊，何处是依附？ 基本上我们九法界众生啊，希望在这个九界的流转当中找一个归依处。那么假设我们根据藏通两教，我们的归依处就是空性。什么是归依处呢？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我所是归依处，是大安乐处。但是这样的安乐是只有三百由旬，不圆满的安乐，只能够了分段生死啊。那么进一步我们从别教来说呢，哦，真如是大安乐处，但是不幸的是别教的真如是不受熏的，就是说这个安乐处这个房子啊，这个真如的房子你现在没有，你现在是阿赖耶。阿赖耶我想皈依真如怎么办呢？要先研修啊，先空次假后重啊，你先要次第的先住三个房子啊，先住空的房子，住完以后再住假的房子，再住中的房子，住到初地的时候一念的相应，好，真如的房子宝所正式的出现。那么我们如果以别教的教法的系统在心中修行的时候，你的皈依处必须要慢慢的有次第的出现，就是你的真如必须要到初地的时候真如才出现，因为你的心是阿赖耶。那么阿赖耶真如是不受熏的。那么原教的思想不同，说我在这个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真如是归依处。归依处什么时候出现呢？你现在就出现，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的悟真如就出现，轮回顿息。当然你一念的随顺真如，正念真如所出现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明智的真如、相似的真如、贯通的真如是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毕竟是真如。说我这个刚开始找的房子比较小啊，里面的装潢比较简单，但是这个房子的本质跟佛的那个房子的本质是一个啊。你慢慢的修学，这个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庄严，但是它的本质是一个，是叫一佛乘的一啊。所以说呢，我们根据原教的时候呢，我们的归依处是在当下一念的清净心，就是何处是依护，就是你的当下一念的清净心就是你的归依处。三世诸佛也是以这个当归依处，那么你也以这个当归依处啊。众生心如佛的心如，一如无二如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原教的一个好处啊，真如受训。而真如就是很实在的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个是原教的特色，真如受训。好，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教法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圆妙三谛啊。那么圆妙三谛的意思就是真如受训啊。我们先看左边的真如啊，这个真如啊，所谓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法尔具足染净诸法啊。那么真如的本质呢，它的本质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这个清净本然的意思呢，就是离一切相，在清净本然的本性当中，离一切的杂染的相，也离一切的清净相。那么虽然离一切相，可也是具足一切法，它又能够容受染净诸法啊。就像虚空，虚空它本身是离一切的相，离一切光明相、黑暗相，但是它也能够容受黑暗光明啊。这真如亦复如是，它的本质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但是可也是法尔具足染净诸法。那么从真如的受熏呢、啊，受染净法的熏习呢，我们就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真如啊，所谓的真谛、熟谛跟中谛。从真谛的角度呢，就是当体即空啊，缘生无性，当体即空。当然这个地方的性空啊，是跟这个中观的性空观是一致的，但是也有所不同，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中观的空性啊， 中观的空性是一个理性，是一个没有明了性的理性。但是这个真如的空啊，它是有明了性的，明明觉觉。所以我们讲清净心跟空是不同的啊，清净心是容受计假的三谛圆融，它就是有明了性。一般我们讲空啊，它是一个理性，我们这一念心住在空里面，到最后这个心不能活动。而这个圆教的寂空啊，虽然他发明空义也是一样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啊。我们这念心是无我无我所的，但是这个无我无我所的当中呢，有明了性，这个是不共于中观的地方啊。熟地呢就寂假啊，那么寂假呢，这当中包括了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啊。那么我们可以从两部分来观察，假设他在迷，就是九法界的染净杂染因果啊；假设他在悟，就是佛法界的清净因果。这一切的假名假相的十法界的染净因果都就是寂假啊。那么当我们把这种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这个真谛跟十法界的因果的熟谛把它合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中谛，就几种空有同时空有无外的境界，就是中谛啊。所以说呢，真如的受心就建立了三谛的思想，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真如的缘起啊，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两部分啊。第一个从体性来说呢，就是差即无差，就真如的体性，这种清净本然这一念心啊是不变的，十法界所共同的，差即无差啊。那么从它的用上来说呢，无差成差，因为迷悟的不同呢，就有十法界的各式各样的因果啊。不要说是不同法界，都同样是人了、啊，你跟我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就算以我来说，前一刹那的我跟现在的我跟下一刹的我也不一样，我们的念头的迷雾啊不断的变化，就使令我们的所生法的因果的果报也在变化，就是无差成差啊。所以我们明白真如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明白。第一个，它有随缘不变的本的体性啊。第二个呢，它有不变随缘的作用啊，你可以扣出这两个角度来了解你心中的真如是怎么回事的啊。好，那么根据这个圆妙三谛呢，我们就能够去了解这以下的教义啊。看啊，一前圆妙三谛啊，就是真谛、熟谛、中谛啊。不过它这个中谛呢，就是圆中啊，能够容受这个染净诸法，能够受熏的啊，差到这个地方，跟前面的淡中不同啊。前面的真如是不受熏，叫淡中啊，这个地方的中谛是受熏的。一前不思议二谛啊，那么我们把空有都判作熟谛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以言中当真谛，也可以把它合起来，这个二谛也可以啊，开合的不同啊。那么从这样的圆妙三谛呢，所开展出来的这个修行法门啊，前无作四谛，一前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一前称性六度啊。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无作四谛啊，根据摩指观呢，什么叫无作四谛呢？智者大师说啊，四谛之法皆是实相，故名无作，就是四谛。包括苦集的流转门，包括灭道的还灭门，这个四谛的染净因果啊，都是诸法实相。所以这个圆教的一佛乘的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啊。前面的藏通别啊，我们很难从四圣谛道中找一个共同点的，说这个人在流转当中，这个佛菩萨是这么的个庄严在灭道当中，这个两个当中是没有共同点的。一个人一直无明，一个人一直真如啊，是没有共同点。 但是言教的思想，无明就是真如，真如可以是无明啊，真如在明谓之无明啊，真明觉悟的就是真如。所以说呢，这个无作呢，智德大师的巧妙就在这个无作这两个字。什么叫做无作呢？简单的讲，就是没有造作者。说这个人流转的，谁在流转？没有人在流转。好，法身流转六道位置众生，是法身在流转。说这个人就是法身嘛，离开了法身就没有其他人在流转了。啊，说谁成佛呢？法身成佛了。啊，就是迷悟不同。啊，所以说这个智者大师的妙呢，就妙在这个无作。啊，说整个四圣地当中没有一个造作者。啊，谁在流转？法身在流转。谁在幻灭？法身在幻灭，就是这一念的心性在幻灭，这一念心性在流转，这一念心性迷悟的不同，就有各式各样的现象出现。啊，所以智者大师就是以这样子来解释这个四谛啊，以无作来解释四谛啊。一前不思议，不生灭生眼。那么当然，这个大乘佛法是不思议的啊。为什么说不生灭呢？因为言教的真如跟无明是不二的啊，就是无明就是真如，真如就是无明啊。说这个人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乞丐，就是他是乞丐，他也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他颠倒的时候呢，他就是乞丐，他以为他是乞丐，他真的是乞丐啊。他觉悟了以后，哎呀，我是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富长者，无量珍宝的继承人，哎，同一个人。乞丐就是王子，王子就是乞丐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不生灭的啊，真如跟无明是没有对立性的，只是依着迷雾安立而已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十二因缘的思想是一个不生灭的，没有对立的啊。一前称性六度，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在操作六度的时候呢，它依止的不是一个妄想，依止的现前一念的清净心啊，一开始起修的时候就是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啊，依止这一念的明智慧的清净心啊，开始起修，修六波罗蜜啊，称性起修啊，称合我们这一念的佛性来修六波罗蜜啊。要套一句楞严经的意思啊，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这个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言教的可贵在于这个一佛称，就是你因地的这一念心跟成佛的那一念心是一个一的境界，是一的境界啊，因果是相随顺的啊。虽然你因地的时候那个佛性那个真如是一个明智慧的真如啊，那么明智即真如啊，你的真如是怎么出现呢？是假借语言文字的理解把真如给显现出来啊。那成佛以后的真如是什么呢？是究竟真如，太阳全部出现。虽然从明智慧到究竟的真如这个量的圆满有差别，但是不能否定它的本质是真如。说这个人是一个王子，刚刚出生啊，王子坠地功超群臣，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他跟国王啊可也有共同点，我们不能否定他们同是王种。他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他是一个明智慧的真如，可贵的就在那个真如的本性。说他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可贵的是他是国王的王子，他是王种，这个是可贵的地方，他迟早要继承王位的。所以这个称性起修的重点在于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明白真如佛性，就念念的随顺佛性来修六波罗蜜，这个可贵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人可贵就可贵在他一开始就生在王主的家里面，王的种性，一佛称的种性啊。所以这个地方称性六度，这个称性这两个字啊，我们不能忽略的 不能忽略的啊。它是称合佛性，称合真如起修的六波罗蜜。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原教的一个真如受心的三谛里所开展出的四谛十二言六波罗蜜，那是超越前面的藏通别的思想，一直这样来起修，那是日节相悖的。修一天的功德超过前面的藏通别修一节的功德。那么这是一个大纲的解释啊。那么这以下我们就比较详细的来说明这个真如受熏所开展出的位次啊，魁善修行位次。看本文，开示界外立根菩萨另修一心三观，延朝两种生死，严正三德涅槃，正业此教方论六级啊。那么这个教法所开示的是界外的立根菩萨，那么当然我们讲这个教法是厚厚含涉浅浅啊。那么它能够治界外的病，也能够治界内的病，而且是立根的啊，最圆满立根的啊。那么另修一心三观啊，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延朝两种生死，延证三德涅槃啊，就是法身德、波罗德、解脱德啊，三德涅槃。那么正耶此教方论六级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前面的藏通别啊讲六级佛啊是很勉强，非常的勉强，因为藏通别的思想当中只能够说集而长六，因为藏通别的思想在整个成佛之道当中明显的有六个阶位，集而长六，但是没有六而长集的意思。我们从六个阶位当中找不出一个共同点，找不出来啊。因为这个不管藏通两教修空观啊，藏通的空跟最后的佛菩萨那一念清净心是不相同的，没有相集的。佛菩萨的那一念心是安住在真如，藏通两教在因地的时候安住在毕竟空，没有相集的意思啊。那么别教那更是不同了啊，别教在观真如的时候先空次假后中，所以说呢前面的六级佛只有集而长六，没有六而长集的意义在里面啊。那真正能够满足六级佛的，那是正耶此教方论六级。这个六级佛的施舍应该只有言教才有资格的啊，因为他在六个阶位当中六而长集啊，有他的共同点，集而长六有他的差别相啊，所以说这六级佛是长同长别啊，长同长别。好，我们看第一个理寂佛。理寂佛者，不思议理性也，如来之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念一法无非法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啊。这个理寂佛很重要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理寂佛就是不思议理性，这个不思议理性简单的讲就是真如啊。那么不思议真如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其实这个真如就是现前一念心性 啊不必讲太高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能够打妄想的这一念心性就是真如啊。那么从它的作用来说呢，如来之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念一法无非法界。那么这个如来藏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就是如来之法含藏在众生的心中，叫如来藏。那么它的作用是不变而随缘，它的体性是随缘而不变，随念一法无非法界，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随念一法无非法界，我们看前面的藏通别啊，藏通两教认为这个一切的法那都是杂染的，这些所生法都是杂染的，都是应该呵责应该消灭的。别教也是这样的思想，因为别教的一切法所生法是什么升起呢？阿赖耶，杂染的阿赖耶所变现的法，那是没有一个法是清净的。
所以说前面的藏通别罪这个所生法色心诸法，基本的观念是认为这些色心诸法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但是眼角的思想不是，说这个法的本身有没有价值，在你内心的迷雾。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就能够明白这个真如缘起的思想。这个例子是印光大师他在文钞举一个例子，说这个水啊，水到底有没有价值呢？不决定。说这个牛去喝水啊，变成牛奶，非常有价值。这个毒蛇也去喝水，变成毒液，非常没价值。说同样的水，牛去喝的水以后变成了牛奶，牛的那一念慈悲的心啊，转水为牛奶，提供滋润很多的人。这个毒蛇的那一念嗔恨心啊，去喝水以后呢，转成了毒液，伤害无量无边的众生。说这个水有没有价值呢？不决定。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一切法有没有价值是不决定的。不应该说三界的法都没有价值，这个是不能这样讲的啊。这个有没有价值是你意念心的迷雾啊。比如说佛陀他修布施的行为的这个法，我们从真如的缘起啊，布施为法界一切法器布施啊，真如全体不变，全体随缘，真如是不能分割的啊。当佛的这一念布施的心跟他的菩提心相应的时候，他的布施的这一念行为啊，在他的心中啊，开展出一个万德庄严的佛国菩提，因为他的布施是跟无上菩提相应。魔王也修布施啊，魔王他也修八关斋戒，也持戒，也盖道场，也做这个无遮的共生大会，他的布施，但是这个布施的法在魔王的贪欲心活动的时候，贪为法界一切法去贪，在魔王当中所开内心所现的这个布施的果报呢，是一个有漏的魔王的果报，就是贪为法界一切法去贪，试贪试去不过的。当这一念心跟贪相应的时候啊，他去受持布施啊，这个贪心呢，就全部的染污这个布施的法界。当这个人跟无上菩提相应的时候，他修布施啊，就把这个布施的法增上。就像说我们今天戴了一个透明的眼镜，看一切法都是透明的。我们今天戴一个黄色的眼镜，看一切法都是黄色的。好，说你这念心是迷，迷得很严重，修一切法都是迷。你这一念心是觉悟，修一切法都是觉悟的境界啊，就是整个法界的价值在你一念心的迷雾。所以真如是不能分割的啊，你要是全体不变，全体随缘，你要是迷的八分，你的整个内心当中所显现的就是一个八分迷的法界。你迷得很厉害，迷得十分，你那一念心所出现的法界就是迷的十分的法界。它不像阿赖耶识是有种子的，它是可以分割的，有次第的。它这个言教的缘起法是不可以分割的。啊，全体在迷，就全体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全体在悟，就出现就是全体一个清净的境界啊。所以说呢，从这个真如的不思议理性当中呢，随点一法无为法界，当我们觉悟的时候，每一个法都是真如的法界。佛菩萨不也是来到我们三界的境界，他不也是出现了应化身，不也是有一个色心诸法吗？我们不能够说三界的身心就是可喝者的，那么佛的三身是一体的，佛的应化身也是一个无漏的，一个圆满无瑕疵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说呢， 从一个真如缘起的角度来观察，法的本身不应该去论断它是善是恶，而重点在于你这一念的心是迷是悟。这个是言教对于一切法的看法，是这样。法是没有善恶的，迷悟在心。这个是讲作用。那么讲到自体来说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再凡不减，再生不增。那么当我们把这念心摄用归体的时候呢，不管你是迷显现的一个迷惑的法界，不管你是悟出现的清净的法界，你这念心那念清净心还是一样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再凡不减，再生不减，从体性来说是无差别。这个意识呢，就有一个观念了。从真如受心，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根据迷悟来出现这个各式各样的法界啊，我们可以明白一个观念，说这个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啊，说我这一念心起的嗔恨心，我想要伤害对方，结果你没有伤害对方，你伤害自己，因为称为法界一切法器称，你整个身心世界以称心为根源啊，开展出来的若色若心啊，是一个苦恼的扰动的境界。反过来，当我们要去帮助众生，我们起慈悲心的时候呢，慈悲为法界，我们这一念心所显现的色心诸法完全笼罩在慈悲的境界，极尽安详，完全是自受自用，自作自受。所以这个有一个西藏的上师啊，他鼓励他的弟子们啊，要对敌人修慈悲观。他弟子说啊，师父啊，我们干嘛对敌人修慈悲观呢？我们对他修慈悲观，他也不见得领情，不见得改变啊。这个上师说，对，他不一定会改变，但是我们修慈悲观的当下，我们自己先安乐，重点在这个地方。这个西藏的上师啊，明白真如缘起，因为当你生慈悲心的时候，你不就是在受用你慈悲为法界所开展出的色心诸法，就笼罩在这个慈悲的境界。我们想想看，这个慈悲心是在什么地方活动？慈悲心不是在你的心外活动，这个慈悲心正在你的内心中活动。那谁在受用这个慈悲呢？不是别人，是你在受用慈悲。说我嗔恨他，这个嗔恨心能够跑到他的法界吗？不可能。这个嗔恨心也正是在你的内心活动，它伤害的是你自己。所以我们讲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从真如缘起的观念是不可以分割的，法界圆融体，这一切的染净的圆融体的根源在我这一念心的迷悟，所以我这一念心一动，前体即法界。我这一念心是根据慈悲心为根本开展出来的，慈悲为法界，一切法器慈悲，我整个身心世界笼罩在慈悲的法界当中啊，嗔恨心为法界，我的身心世界笼罩在那个烦躁恼动的嗔恨心当中。所以生命的本质完全是自作自受，别人不能去受用你的法界啊，那么你的法界也不可能去送给别人，就是你起什么念头，你就自己受用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法界。这个就是礼记佛，这个真如缘起的思想就是这样子。好，先讲到这里啊，休息5分钟。